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我是李月馨。那么每一次呢，当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我们都准备好自己的心去研读上帝的话语。那我想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更会预备好圣经，预备好讲义来记一些笔记。那么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一只手要记笔记以外呢，另外一只手呢也要很忙碌的要翻旧约。因为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在导论当中也提过了，有很多的旧约的引用，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忙碌一点。那么另外呢，还有良友圣经学院所为你预备的月薪为你预备的讲义。那么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呢，还没有收到这个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月薪索取了。那么在这里呢，要再一次强调一点，就是呢，我们的讲义是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而预备的。那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成为学员，但是呢又很想拥有我们的讲义的话呢，月薪在这里呢也鼓励你真的好好的祷告，那么希望你也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正式的注册成为我们的学员。那我们不单会给你发讲义，那另外呢，我们的老师呢也会常常跟你保持联系做出一些的支持，做出一些的辅导的。那么如果你方便上网的话呢，也可以上网下载我们的讲义。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五章呢，约翰呢就带我们看到天上的情形。那么坐宝座的呢是创造主，我们的父上帝。还有呢，第五章告诉我们，坐宝座的是那位为我们成就救赎的基督。启示录呢是以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还有羔羊来描写耶稣基督的。那其实呢，在启示录里面呢，约翰主要是以羔羊来称呼基督。整卷的启示录里面呢，羔羊的称号出现了29次，可见的那个重要性。在第五章呢，基督是以羔羊的身份出现的。约翰这么的描写是跟旧约的弥赛亚预言有关的。那刚刚月薪也提到了，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要常常翻看旧约。那这一课第十课，我们呢会一同看一下这一方面的旧约的引用。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名号，第一个宣称，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个称号呢是出自于以色列人先祖雅各对犹大支派的预言。在创世纪的49章呢，有很多呢关于12个支派的预言，其中提到犹大的时候呢，雅各就说犹大是个小狮子。那这个形象呢也跟旧约的弥赛亚预言有关的，犹大的狮子代表弥赛亚的威力。另外一个名号呢是大卫的根。那上一课呢，我们也稍微的提过这些的名号。大卫的根指的呢，自然是大卫的后裔。我们想起救赎历史的发展，以赛亚先知以耶西的根来预言弥赛亚。那如果你方便的话呢，请你翻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11章1节，以赛亚书11章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除了以赛亚书之外呢，旧约先知书里面也有不少以大卫的苗裔来预言弥赛亚的经文。比如说撒迦利亚书 三章八节，六章十二节，撒迦利亚书三章八节，六章十二节，还有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以赛亚书四章二节，五十三章二节，以赛亚书的四章二节和五十三章二节。那这些的预言弥赛亚的经文呢，里面呢也常常以大卫的苗裔来预言弥赛亚。约翰呢把这些旧约的信息融合起来，那么在启示录的五章五节就成为了大卫的根这个名称。大卫的根代表耶稣是犹大的战士君王大卫的祖先。还有另外一个名称，被杀的羔羊。那上一课我们也提到了，当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约翰和读者都非常的期待狮子的出场，因为呢天上的使者就说呢，唯有犹大的狮子配展开这个书卷来观看当中的内容。当约翰很期待要看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却很意外地发现那站着的是一只被杀过的羔羊。约翰形容这羔羊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五章六节的经文。那其实呢，在启示录当中出现的基督都是以被杀羔羊的形象出现的，揭开七印的和施行审判的都是羔羊，不是犹大的狮子了。约翰的描写呢，其实也有他旧约的背景，那我们可以逐一的来看一下。首先呢，提到的七眼其实呢是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的，在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撒迦利亚书三章九节，这节的经文就提到，看呐，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这里呢跟除罪是有关的。另外一处的经文呢就提到受苦的仆人，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节，经文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还有呢，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当中也有提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关于灵的旧约经文，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呢，另外一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也是提到灵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这里呢也提到灵。约翰在描绘羔羊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一定是想起这一些旧约的经文，而且呢约翰把这些的经文融合连接在一起，以带出狮子的得胜和牺牲。约翰呢是要借着这样的文学的技巧来引导我们，把旧约当中弥赛亚的得胜和新约里面耶稣的牺牲连接起来。那经文呢也提到牧羊人这个名称。那我们现在读到第五章，但是呢在启示录的第七章十七节里面呢，那我们会看到呢牧羊人的形象出现。那被杀的羔羊是从死里复活， 在第七章里面出现的形象呢，就是一位牧养群羊的牧者。启示录七章十七节经文这么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如果我们把启示录当中羔羊的形象贯穿起来，那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形象完全的符合旧约那大牧人的应许。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关于大牧人的应许，比如说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三章，撒迦利亚书的十一章十三章，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以西结书三十四章，还有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启示录的经文呢、啊，在参考这个旧约，我们会发现呢，约翰他的心思是很细密的，他的文笔呢也是经过仔细的考虑的。所以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那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一些的细节，不要忽略了约翰的心思。羔羊的形象呢，我们刚刚讨论过了，是非常突出的在启示录的里面。那有的弟兄姊妹会问，那为什么约翰最初又形容基督是狮子呢？有一位的新约的学者呢，他的名字是麦克尔斯，他认为狮子和羔羊的角色在启示录当中呢是互为解释的。狮子原来是牺牲的羔羊，而羔羊在启示录的其他的部分却表现得很像狮子。诶，怎么说呢？可以举个例子，启示录的第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启示录六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地上的人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那当中呢提到羔羊的愤怒是非常可怕的，人们都想躲避。还有呢，十七章的十四节，十七章十四节，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那羔羊呢是很温驯的动物，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在启示录当中，这个羔羊会征战，而且呢会得胜的。经文更清楚地指出，羔羊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呢发现呢，在启示录当中呢，约翰对于基督的描写呢很特别的，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注意。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今天呢，我们这个启示录的课程已经进入到第十课了。那在启示录当中呢，我们发现呢，约翰用了很多的笔墨来刻画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很多的研究基督论的学者呢，肯定呢会研究在启示录当中的基督的形象，或者是约翰笔下的基督论。那当然呢，在约翰的时代呢，还没有发展出这个系统神学。那我们也可以推测，约翰的脑海当中呢，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大概也没有浮现出基督论这个名词来。不过呢，我们仍然可以从约翰的文字当中看到他，一方面他继承了犹太人传统的独一神观，另一方面呢，约翰却又把基督纳入上帝永恒的本性之中。 而且呢，我们可以注意到，约翰呢，他不是用很抽象的、很哲学思维的观念来表达他对基督的认识。那今天呢，我们读基督论的时候呢，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哇，里面的很多的观念呢，真的是非常的抽象，好像不道地的样子。但是呢，约翰是很实际的。另一方面呢，他却又是透过天启文学的手法，甚至呢是文学结构本身来表达他笔下的基督，他所认识的这一位的基督。那我们现在就来认识一下约翰在启示录当中表达的基督是怎么样的。第一方面的真理很重要的，基督是跟父神同荣同尊的。在约翰所见的异象里面，其实并没有很清楚的说明羔羊是坐在宝座上，除了3章21节，基督自己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在其他的地方呢，约翰没有写得很清楚羔羊是坐在宝座上，不过呢，约翰是以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来形容羔羊和宝座的密切的关系。启示录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上帝和羔羊同享宝座的王权。那我们又要翻一翻旧约了。旧约以赛亚书的44章6节，以赛亚书44章6节，经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那到了新约的启示录，约翰也记载了坐宝座的两次的自我宣告，还有基督同样两次的自我宣告。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也曾经提过一下。那1章8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1章17节，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还有呢，21章6节、22章13节也提到，我是初，我是终。那每一次有这个自我宣告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字句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意义是一样的。父神和基督的自我宣告既然是一模一样，就显明呢，父神和基督是同等的，是同荣同尊的。包恒博士他指出一点，他说这个名号没有称基督为第二位神，但是呢，这个名号呢就把耶稣基督包含在以色列那独一神永恒的本性当中，这神是万有唯一的根源和目标。犹太民族一直信奉耶和华独一的主，那约翰呢，其实他承继了犹太的传统，但是他高举独一真神，至于呢，他同时把耶稣基督也包含在独一真神的神性之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启示录当中基督和上帝的关系。启示录里面的基督和上帝在约翰的笔下呢是互换的，那这就表达出基督的身份和上帝的合一，不可以分割的关系。从天上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和上帝的合一。旧约10诫第1诫和第2诫很清楚地吩咐以色列人。那我相信呢，圣经旁边弟兄姊妹呢也会背了《申命记》5章7节到8节，《申命记》5章7节到8节。神吩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侍奉偶像。圣经很清楚地提醒我们，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在启示录的第5章，约翰从内到外逐一地描述了宝座前的敬拜的次序。那有24位长老，有4活物，他也描绘了天上的敬拜。约翰把我们的焦点从坐宝座的转到羔羊的身上， 羔羊是唯一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上一次呢，我们也提过了，围着宝座的彩虹、属天的色彩，都是呼应着旧约上帝与人同在的象征，那就是至圣所。约翰呢，是要我们看见，人要进入至圣所，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的道路了，就是那位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当约翰把焦点锁定在羔羊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呢，把自己当作自己是身历其境，我们就会听到宏伟的赞美声音响起了，不但四活物、24位长老俯伏在羔羊前敬拜，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加入了敬拜羔羊的行列。我们看第五章11节到12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从这种的描写当中，我们知道原来羔羊是万有敬拜的对象和中心。5章13节，一切受造之物这样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整个天上敬拜的焦点从坐宝座的转到羔羊，再进一步是一同敬拜父神和羔羊。那我们看到约翰笔下基督和上帝的关系，包恩博士他就指出，约翰不想把耶稣基督描写为神旁边的另外一个敬拜的对象，不是这样的。基督乃是分享上帝的荣耀，而唯有独一真神才配受敬拜。我们没有忘记十诫的吩咐哈。约翰的表达让我们认识到羔羊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当我们研究圣经当中的三一神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读约翰的启示录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根据。好，我们看另外一方面，基督的创始成终也是在启示录当中呢，约翰非常强调的基督论的一方面。基督的创始成终，我们先来留意一下创造的那一方面哈，在启示录的1章17节到18节，基督宣告他是首先的和末后的，这就表示他是有份于父神创造万有的工作。3章14节，基督又自称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基督是先于万有的，也是万有的根源。其他的新约的书卷呢，也表达了基督在创造方面的工作。那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8章6节，《哥罗西书》1章15节到17节，《希伯来书》1章2节，《约翰福音》1章1节到3节，这是约翰所写的。还有呢，提到基督的得胜，那我们在第8课谈到第4章的时候呢，月星也提过了，当约翰带领我们的眼光转向天上的宝座的时候，他用启示文学的手法来描绘坐宝座的那一位。启示录的4章3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约翰又形容了宝座旁边的24位长老，4章4节，宝座当中发出的闪电声音雷轰，在4章5节，这都是约翰很刻意的描绘的。他又提到宝座前的7灯、4活物，但就是没有描绘坐宝座的那一位是什么模样。月心也曾经跟你说过了，约翰其实并没有看见坐宝座者的庐山真面目，只能够看见他所发出的荣光。那其实这正是约翰在他自己所写的约翰福音里面要表达的神学。约翰福音1章18节，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在启示录，约翰一提到上帝的时候呢，他都没有形容上帝的面貌是怎么样的，他没有办法看清上帝的真面目，他只能够 刻意的、细意的来描写宝座周围的景象。是的，上帝和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卑微的罪人在圣洁荣耀的上帝面前只能够向昔日以赛亚先知念了呼喊：祸灾，我灭亡了。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被杀的羔羊，约翰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看得到羔羊是站在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借着羔羊的牺牲，人得以进到上帝的面前。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清楚地指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描绘天上的景象的时候，坐宝座的那一位似乎是遥不可及，但原来这位坐宝座的神，他不是单单以神圣超越的身份高高在上，对世上的人、世上的事不闻不问，或者呢只是遥远控制，不是，他是以被杀的羔羊的身份临在世界当中，借着受苦受死而得胜。旧约已经预言基督要用铁杖击打列国，在启示录里面，羔羊用铁杖辖管列国，这是回应旧约的预言。启示录的亮光就是羔羊是借着被杀而得胜的，非常的吊诡，却是很真实的。那我们也思想一下基督的再来，我们在谈基督的创始成终。基督他自我宣告，他是始，他是终。基督不单单参与在父神创造万有的工作里面，他也在终末的时候成就万有。耶稣基督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经文说他活到永永远远，他以自己的死亡和复活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一章十八节里面提到，他是那位握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那一位，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把万有带进终末的完成。那当然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施行审判，所以启示录里面的基督形象不是一只待宰的羔羊，而是被杀过的羔羊，他以狮子的姿态出现，他是圣洁可畏的审判者。启示录是非常强调基督的再来的，一章七节启示录开始的部分，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在启示录的幕后的部分，二十二章十二节，基督再一次的宣告说，看啊，我必快来。他是那位创始成终的基督。好，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啊，如果不是你爱我们，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救恩，今天我们就要落在恐怖，落在绝望当中。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就救恩，以至于今天我们能够存着盼望等候你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警醒自己，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你的再来。我们要感谢创始成终的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的研读启示录，愿神赐福给您。
远超过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